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近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起因再度引发热议，事件仍在调查中，而全球能源版图已然改变，普京能否继续将能源作为武器。此外，王毅即将访问俄罗斯，在俄乌战争迈向1周年，战场出现新形势之际，王毅将替习近平捎去什么样的口信？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北溪管道的争议。美国调查记者西摩赫什2月8日在其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如何除掉北溪管道》的文章，该文引述了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去年9月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主要通道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发生了多起爆炸，这是拜登政府的一项秘密计划所致。美国白宫国安会、中情局和国务院随后均否认文章当中的指控，称其完全是胡编乱造。那么如何看待北溪事件以及全球能源版图的变化？能源博弈与地缘政治之间有哪些联动关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知道这个西摩赫什啊，是一位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调查记者，他对于越战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呢，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但是他也曾经陷入过不实报道的争议，甚至他自己也承认曾经是被消息来源所误导。所以二位觉得他对于这个北溪管道的报道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小明先生，您先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对这个消息也持很大的怀疑态度。第一个呢，这件事情上决策者应该是拜登总统了，拜登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政治人物，而这个事情的风险非常大，一旦出了什么纰漏的话，那至少会引发欧洲内部的分裂，甚至有可能给俄国一口实，引发一场战争。再一个，这个不可信的地方在哪儿呢？这样一个机密的事件，美国自己还完成不了，还要把挪威拉进来，那么让一个国家再次介入，两个国家，那这个消息的保密程度就很难做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一个，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后，这条管道它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并没有炸毁的必要，从美国角度并没有炸毁的必要。所以呢，反过来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推出另一个结论来，是俄国自己炸毁的管道，因为管道已经没有用了，炸毁这个管道可能会加深欧洲国家啊乃至北约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他们间猜忌。那么这里边的话呢，中文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猜测，认为什么呢？在这个管道爆炸过程中，这个事件的后果呢，美国和挪威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呢，他们可能是这个阴谋的制造者。这个结论的话呢，因为它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因为这个管，因为普京发动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已经主动的减少了对俄国石油的依赖，而转移到了美国和挪威。即使有这个管道，欧洲国家也会不买俄国的石油天然气，也会买美国的，买挪威的。所以这个里边的选择并不是因为那个因而这个果，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上有些人故意给颠倒了。谢谢。
是，说到故意颠倒哈，事实上北溪事件现在还在调查当中，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媒体已经纷纷的借着赫什的这篇报道，是把怀疑的对象进一步的锁定在美国政府的身上，就像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样。所以马巨先生，您觉得这件事情的疑点在哪里呢？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阴谋论有可乘之机的地方，只是呢，在玩一些人对于一些简单的逻辑没有理清楚。就像小明之心先生刚才所讲的，事实上欧洲已经在 购买美国和这个挪威的天然气，而在购买过程当中，那么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哄抬物价的情况，都是以市场的价格来确定。那么同时呢，中东地区的卡塔尔也加强了自己的天然气的生产量和出口量给欧洲，那么这都事实上呢已经相对于可以满足整个欧洲的市场。那么很多人呢对于这种阴谋论的推断，说美国来炸毁的话呢，包括我们知道这位记者啊，不管他得过什么奖啊，德国诺贝尔奖也好，或者甚至做过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也好，任何人都会有犯错的地方，所以作为一个记者来讲，他的这个报道可能就是他要展现一种观点而已，而且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有只有唯一的一个啊这个消息来源。那么中俄双方借助这件事情，那么同时让一些对这些事情没有判断能力的人呢，陷入到了更多的阴谋论当中呢，实际上就是没有理清楚一个因果关系。那么我们如果说可以推动是美国来有利益来确定来炸毁这个石油管道北溪一号和二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推测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所为。为什么他要所为呢？因为九月份的时候是欧洲大量囤积天然气的时候，就在那个当口，如果北溪一号和二号相继被炸的话，那么对于整个欧洲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俄罗斯一直在利用能源危机和能源讹诈，包括核讹诈呢，试图用这些方式呢来推动，或者是把他自己在乌克兰的泥潭当中的问题能够解决得掉，能够使欧洲不再去支持乌克兰来进行抵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正义的卫国战争。那么他为了能够做得更绝对一些，或者做得更绝一些，展示得更加有利一些，他炸毁这个北溪一号和二号是更有意义的。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北溪一号二号的财产呢是俄罗斯的，实际上是德国的财产，那么德国作为最主要的一个投资方，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极端主义的国家或者是这种集权国家的领导人做出这种决策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俄罗斯就曾经在历史上干过类似这样的事情。一些人指控说美国把这个炸毁对美国和挪威啊和其他国家有利，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大的笑话。对于美国来讲是一个世界政府，它全球的能源安全也是美国的安全的一部分。那么美国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和 CPI 就这个物价指数的不断的这种上涨的背景之下，怎么可能去继续去哄抬天然气的物价而导致自己的经济受控呢？那么美国如果炸毁了这个天然气，或者炸毁了更多的石油管道，那么更最应该炸毁的是通过乌克兰管啊境内啊土地上所通过的输网，输入到这个匈牙利啊，输入到中欧包括奥地利等国的天然气管道和石油管道，不是更有利吗？或者是找一个随便一个借口，一个炮弹就可以把它炸了，不是更好吗？更简单吗？甚至可以指控是俄罗斯的炮弹打偏了把它炸了，这都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人们愿意陷入这些呢，是背后有人在煽风点火。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啊，我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到，也能够明白其间的一个重要道理。嗯，
没错，马俊先生刚才说到这个当中涉及到这个俄罗斯能源讹诈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哈。像在赫什在他的报道当中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拜登总统认为北溪管道是普京为实现其政治和领土野心而将天然气武器化的工具。这个其实也并不算是他的什么独家的爆料，因为拜登总统曾经多次的公开的表达过这个看法。事实上，美国多届政府都曾经公开的批评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武器来要挟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那分析也普遍认为，普京之所以敢于发动俄乌战争，也是在赌欧洲无法真正的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那么，小明先生，您觉得就目前来看，普京的这场豪赌是不是已经输了？欧洲是不是可以说已经从俄罗斯廉价能源的这种诱惑当中独立了？
应该这么可以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到能源的价格又恢复到了战前了，而且呢是在没有俄国能源的情况下出现这个局面，这就充分证明普京这个赌博已经基本上失败了。从欧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现在欧洲这些主要国家，特别是欧洲最大的这个能源消耗国家德国进口国，他们呢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能源的这个供应问题啊，比方说 现在给德国最大的供应国是北欧国家挪威取代了俄国了，而且呢，现在德国呢也有了其他的渠道，比方说从荷兰啊，从美国，所以在这个渠道都很稳定。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呢，是普京这一次确实低估了欧洲国家的这个应变能力。另外呢，普京也过于的高估了这种自然资源的这种影响力。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其实这种自然资源是在这个竞争环节中处在一种很低的位置上，靠出卖资源不会有很强的控制力，不会有很强的实力。对于欧洲国家来讲，这个资源只是一种价格上的选择竞争，并不存在这种有无之间的这种区别。比方说，离开了俄国，我就不可能再获得能源了，并不是这个问题。能源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而且这个能源的这种竞争是一种很低层次的竞争。相对而言，芯片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带有垄断性的这种竞争。如果不提供你芯片，那你可能就获得不了，因为这个需要高技术在支持，而获得能源，这是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单靠能源，在国际上是很难有发言权的，也很难有真正的实力来影响国际大局的。所以这一点上，普京应该说是很弱智的一点，他对他这个能源的武器的依赖，实际上太，有应该说对这个局势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偏差。谢谢。
那我也看到有分析认为啊，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2022年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欧洲经历了意料之外的暖冬啊，再比如说加上这个受疫情的影响，全球能源的需求下降等等。所以当你对能源的需求下降的时候，你说要摆脱对谁的依赖，可能相对来说会轻松一些。但是2023年可能这个情况会有变化。马骏先生，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啊，这就是很多人实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概念，就是说把俄罗斯的天然气或者是石油被禁止了，或者是不输入到欧洲去，好像世界就缺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最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国。事实上呢，中国和印度如果进口了更多的俄罗斯石油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减少从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各个地方，包括从美国的进口，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物资调配的一个过程。过去的供应链被打断了，并不代表着商品没有了，也并不代表着消费完全的终结了。那么欧洲方面呢，在遭遇到了俄罗斯的能源讹诈之后呢，我们看到欧洲的这个基建狂魔突然之间呢效率倍增在几个月时间里完成了数年才能够完成的数个天然气的接驳的码头。那么全球的船用的制造业也在加紧的制造了更多能够从全球各地输送天然气前往欧洲的船舶运输那么也有很多新的一系列的打通的管道等等都在紧急的建设当中。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们去年遭遇的所谓的能源危机，俄罗斯所制造出来的这一场石油达到140多美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事实上就是一个短期的从甲地用往乙地，还是从甲地用往丙地的一个调配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全球总供应量下降了。那么，拜登出访去年出访中东6月份出访中东之后呢，在中东地区呢，也有更多的一系列的国家呢，在之后呢，都增加了自己的产量，以及增加了自己的天然气的码头的输送能力，包括卡塔尔增加了自己扩大了数倍在波斯湾地区的海上的天然气的开采。那么这都是我们看到来满足这个缺口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在对待伊朗的石油方面的制裁方面也悄悄的呢放松了一定的这个遏制力度，这都使市场上有了更多，同时很多人可能没有从这个行业的人不了解，那么实际上石油行业除了欧佩克的配额之外，还有很多非欧佩克国家，那么也有很多国家呢实际上出产什么黑油就是并非是国家配额当中所有的，那么只要是默默地放任一点这个过采的石油量增加一点，这样对于俄罗斯填补它的空白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欧洲其实已经进行了能源格局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而且全球的能源版图也有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所以从更长期来看，小明先生，您觉得俄罗斯跟欧洲的这个能源关系的破裂啊，是否是可逆的？也就是说，俄乌战争结束之后，您觉得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关系会有所恢复吗？
基本上不可能了。这里边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欧洲国家经过这场战争之后，经过这个事变之后，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能源单一国供应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呢，欧洲国家会从这个能源角度考虑，会多样化啊，会选择更多的国家分散风险。这也就是说，即使俄国还向欧洲供天然气、供石油的话，也不会占这么大的比例了，它的比例会很分散了。第二个，欧洲国家现在在能源的种类上也开始做了新的调整，更多的摆脱这种石化能源，哎，开始用再生能源、用绿色能源，比方说太阳能啊、风能，甚至呢，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还会恢复一定的更高层级的这种核能。啊，比方说用更可靠的核电站，这个时候欧洲国家也有这种考虑，所以这个时候情况下，对石化能源的这种依赖降低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把俄国的这种能源依赖给摆脱了。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无论如何这场战争结束之后，过去俄国对这个形成的这种能源格局是被彻底改变的。谢谢。
是，所以我看到有分析说，这个俄罗斯用了50年的时间，终于建立的在欧洲的能源市场，普京用了50周就彻底给毁掉了。那在失去了这个欧洲市场之后，我们看到俄罗斯也是会更急于的去寻找新的能源买家，欧洲也会需要寻找新的卖家。这种全球能源版图的变化会让谁成为受益者呢？马驹先生，您的分析。
就是这个受益者，每一个人都不是受益者。有很多人说呢，最近好像中国和印度似乎廉价的获得了更多的俄罗斯的石油，实际上这个廉价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比如说整体的进口，就算上最廉价比别人廉价，也廉价不了10-20亿或30-40亿美金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这本质上不是这样的。那么事实上呢，欧洲虽然说刚才小明先生讲要进行绿色能源的革命或者一些新的一些推动的改变，这都是我们看到比较良好的一个迹象，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得清晰的看到，那是一个目标，但是距离实现或者是稳定供给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那么德国现在面临着失去来自于俄罗斯相对廉价或者是相对比较近的运输啊渠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呢，那么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是德国为什么在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一直历届政府，美国历届政府都在呼吁你不可以单一的依靠俄罗斯，但他们依旧依靠的原因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廉价、快捷，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说不从事这个行业不一定很清晰。你比如说，每一个发电站它使用的某一个国家的天然气，因为这个天然气的含砷啊、含硫啊，含有其他的有各种气体的比例不同，它设计的这个燃烧炉也就不同。而德国的很多天然气发电也好，天然气使用的一些能源去做一些工业加工也好，都是按照俄罗斯进口出口的这些气田的气来做的设计。它现在转变成其他的气，虽然都是气，但是用起来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功能效率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德国已经依赖于俄罗斯的天然气。那么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这场战争结束，俄罗斯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不再有一个集权的政府，而是真正的市场化的，不再有啊能源讹诈，而是真正的由市场机制来说的话，那么我相信欧洲继续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是一个双方都互惠互利的事情。俄罗斯将天然气运输给中国是一个遥远的距离，这是需要很多费用的，过境点也是需要掏钱的，没有人真正愿意用得更远，因为这本身就是不划算的。从经济上，从政治上可能是一时之间是合理的，但是长远来看，那么欧洲未来使用或者继续使用俄罗斯的天然气是一种欧洲啊的好的选择。当然 谁卖给我天然气很重要，继续是普京吗？还是继续是一个这样今天大一统的和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呢？如果继续是今天类似这样的俄罗斯，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危险的。但是未来的俄罗斯是否会发生更多的啊更深刻的改变呢？这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事情。
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俄罗斯为欧洲为了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这样的一个依赖，也进行了一些比如说向新能源来转型。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中国的成为这个变相的受益方哈？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是目前掌控着全球80%以上的太阳能的供应链。在华尔街日报上近日就有一篇文章称，欧洲结束了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下一个挑战是如何摆脱对中国太阳能板的依赖。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是借俄乌战争之机啊，是以30%到40%的这个折扣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所以小明先生，您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得失呢？
应该说在眼前来看的话，中国还是在这场战争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说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毕竟俄国战争之后，俄国的这种角色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高度警惕，那么中国的这个角色也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很多地方，比方说欧美国家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还有很多啊对中国商品的这种依赖，都让他们感到了担心。因为他们经过了这场战争之后，体会到了跟这种独裁国家、跟这种危险国家打交道的这种后果，所以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像刚才这个马基谈到这个，就是石油问题的这个，欧洲国家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这个不是说，很轻松的转移过来的，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确实是付了很大代价的。那么这个事情上，中国成为一个产业链的啊，成为这个廉价商品很多商品的这个主要供应国，如果从中国转移出去的话，欧洲国家可能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特别是像这个太阳能，这个中国目前处在绝对垄断地位上，那么重新培植一个新的国家发展起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的啊，像这个石油这个供应的话呢，中国从俄国买的石油，而有人认为可能比较便宜，但是俄国公布的一个价格的话呢，中国买的石油比印度买的石油几乎高出了一倍。所以的话呢，这里边应该说不是说俄国不想卖给便宜油给中国，或者说中国没有理由买到便宜油，我个人猜测是中共方面有意的在给俄国输血，有意的提高价格给俄国以补贴，帮助在暗中帮助俄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是，那说到中国其实从俄罗斯购买的这个石油并不是真正廉价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有一位网友也注意到了，他叫 LY， 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就说下次卖油给我们别只比印度贵那么点儿，可以更贵点儿，我们只要宣称你们给我们的质量更好就行了，你懂的啊。这位网友显然是在用这样的一种反讽的语气啊，就说俄罗斯表面上说跟中国关系多么多么好，但其实卖给中国的油是要比印度贵的，而中国还得自己吞下这个哑巴亏来安慰自己的人民，说啊，是因为我们从俄罗斯得到的油质量更好。马驹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中国一贯的一个做法啊。那么过去我们就知道，中国一直以来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的价格呢，都是普遍高于国际市场的。那么这些原因呢，就是习近平的经常会讲一个事啊，叫讲政治啊，有时候讲政治不讲这个经济啊，是共产党的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的啊一种长期出现的事情啊，在毛泽东时期或者周恩来时期都有这些情况，所以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啊。那么除了中共可能除了通过这种方式之外，还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在政治上与俄罗斯之间的啊各式各样的在外交场合、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科技方面、军事技术啊，以及情报信息方面，都在提供着很多帮助俄罗斯能够啊获得自己的战争利益或者其他方方面面的利益的这种需求。 但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未来恐怕中国啊可能会啊一直只要是俄罗斯还能挺得住啊，会长期的去支援俄罗斯来保持习近平的啊这样的一个独裁者的联盟的一个盟友啊，因为俄罗斯如果倒下，对于中共来讲将也是有很大的危机的。就像我们曾经上一次我记得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啊，就是保住普京是保住习近平的一个好方法，保住俄罗斯就可以保住集权啊中国的啊一个现实，这是双方之间最难以割舍的利益。
是，我们稍后会继续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来讨论现在中俄之间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考量。但我们刚才说到了从中国和印度来向俄罗斯买油的问题，这个当中也涉及到这个印度的角色，我觉得是蛮耐人寻味的。我们看到印度在2022年它购买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数量是曾经一度啊在某一个月的时候是2021年的33倍之多。但是我们知道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其实是跟欧洲比较靠近，又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所以您这个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待印度的这样的一种权衡呢？
印度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印度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这种一个风格。那么，在印度和俄国的关系上，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可能要比印度跟美国的关系更密切一点。在很长的时间里，印度的主要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俄国，来自前苏联，来自苏联，来自俄国。而美国呢，因为支持巴基斯坦，所以呢，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印度更倾向于俄国，而巴基斯坦更倾向于美国。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因为印巴的关系，所以决定了印度跟俄国跟美国的关系。所以这里边呢本身就有这么一个前提在这儿。再一个呢，印度呢是把这种经济和政治呢是分开的，他在政治立场上是对俄国呢也是做了一定批评的，但是他并没有公开的谴责俄国，他是对俄国有所批评。在很多问题上，印度呢是保持了某种程度的倾向于俄国的中立，所以这个时候，印度它更多的是考虑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印度跟俄国没有战略上的冲突，没有战略上的这种彼此的对立关系，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俄国也在拉印度，同样卖给中俄武器，那么俄国人卖给印度的武器要比卖给中国的要先进很多，要更高层一点，更高级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印度呢也在之中呢，也在这种鹬蚌相争中，他在取利。所以这是印度的一贯的做法，这次做法呢并不令人奇怪。谢谢。
是，刚才小明先生提到了这个印度是在把他的地缘政治跟他的经济利益做一个区分的计算啊，这一点是不是印度是在犯欧洲曾经犯过的错误呢？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多年来一直在警告欧洲不要过度的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但是欧洲对于美国的警告一直不屑一顾，他们就是觉得尽管和俄罗斯意识形态不同，又是地缘政治的对手，但是只要价格够便宜，生意还是可以做的。但是刚才小明先生也说了，欧洲这一次为了摆脱对于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是付出了很惨痛的代价的，所以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给世界提供了一个教训呢？马驹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印度不会认为这是一个教训，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啊这个主要的大国，或者是一直以来他自己自认为是不结盟运动的啊这个主席般的存在，那么他一直利用着这个中国和啊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友好关系，那么他需要和俄罗斯呢保持一些紧密的关系，因为对于印度来讲，长期的这个安全呢是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双重的这种压力，那么如何让北方更北方的一个非啊接壤的邻国啊俄罗斯呢能和印度保持更长久的这种利益，起码在 中国和啊印度有军事冲突或者其他方面冲突的时候，俄罗斯可以保持一个中立啊，这对于印度是很重要的，因为印度身后有很多的民主国家呢，相对的和印度在近几十年里，特别是啊二十一世纪之后，那么关系呢越来越走近啊，到辛格总理的时期，在911战争爆发之后，那么印度呢也和啊美国在很多方面呢有了更多的一些联系。那么在那个时期开启之后，到今天国际地缘政治方面，印度成为了一个宠儿啊，成为了所有人都想拉拢的对象，阿拉伯人也想拉拢啊，欧洲人也想拉拢，最大的市场，新的最多的人口的国家和消费潜力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美国也需要印太啊，这个战略平衡过程当中需要印度的鼎力相助等等，这一切，所以对于今天的印度来讲，怎么玩啊都是可以得利啊和可以沾便宜的。当然风险有没有呢？目前实际上在整个印度洋地区可以和印度平起平坐的国家不存在，所以印度啊有他自己的资本可以继续在这里啊好好的趟趟这些洪水。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在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啊。其中一位叫蓝花花的网友，他就说，中共国其实并没有按照国际上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指导价格$60一桶的规定，而是按照$86一桶左右的价格来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他表示这是典型的以贸易为借口为被世界制裁的俄罗斯输出利益，直接或者间接的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进行资金上的有力支持。我们刚才我们的两位专家也提到了这一点。还有一位叫做这个鱼次郎的网友啊，他说无论是谁炸了管道，随着冬季接近尾声，普京的能源牌已经打成了一手烂牌了，加上俄军的节节败退，他的威胁更起不了作用，西方会更加帮助乌克兰来结束战争。那么两位这个观众啊都提到了啊，现在这个能源问题跟俄乌战争之间的一个联系，我们在第二个时段也会继续的来探讨这个问题。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失去经济支柱的俄罗斯是否会在战场上孤注一掷。此刻王毅访问俄罗斯会替习近平捎去什么口信？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2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本星期聚首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参加。此外，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王毅还将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在俄乌战场出现新形势，美中关系又因为中国间谍气球事件急剧紧张之际， 王毅访俄将替习近平捎去什么样的口信？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今天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谈一谈俄乌战场的最新的形势哈。我们看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周一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已经展开了春季攻势。另外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在周二的时候说，他预计乌克兰也会展开新的军事攻势来反击俄罗斯的进攻。那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2月12号发布了不要前往俄罗斯的旅行警告，并且要求居住或者是在俄罗斯旅行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那么小明先生，您觉得现在是否到了俄乌战争的一个决战时刻了呢？
好像这样说可能还有点不是很确切，因为现在的话呢，双方的这种并没有发生这种特别大规模的战争，依然还在俄乌的这种东部战线上在拉锯。现在呢，我们看到俄国也没有突破，乌克兰方面呢也没有突破，而这个传说中的这种啊，此前的话呢，乌克兰方面曾经披露，俄国正在准备一场大战，准备了多少人呢？50万人，1800辆坦克，约4000辆装甲战车和步兵战车。那这场战争的规模，假如真是如此的话，那在这场战争中，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爆发，还是一种就是在局部的这种啊争夺，比方说在个别的啊城堡啊个别的这种城市发生的这种争夺战。那么未来是不是会爆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现在还有待观察。可能的情况下，也许再过几天，因为这场战争假如真是像乌克兰披露的消息那样的话，那么50万人集结，那这个情况可能会需要相当时间，长时间的准备，啊，比方说后勤啊、弹药啊这些补给都会非常的庞大，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很长的筹备期。但是呢，这个窗口期对于俄国方面来讲，应该说是很有限了，因为对于欧洲来讲，这个冬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这个乌克兰的土地一旦解冻之后，那么会变得非常泥泞，这个就不大适合大规模的装甲战了。所以这个里边呢，去年普京发动战争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战争爆发后很短时间里边，那么乌克兰的田野就解冻了，那么坦克就会陷在泥水里边，陷在啊沼泽里边，就很难大规模使用了。所以这个窗口期对于俄国来讲，应该即使有的话，也非常的短了。谢谢。
嗯，所以小明先生刚才说，俄罗斯所面临的这个窗口期是在急剧的收缩，这个会不会让俄罗斯有一种更加急迫的心态？他的这种心态好像是让他有一些不计代价，因为我们看到在上周日的时候，英国国防部基于乌克兰的数据称，俄罗斯在过去两周里可能遭受了入侵乌克兰以来最高的伤亡率，平均伤亡啊，为每天824人，是6月和7月报告的平均人数的4倍之多。所以马巨先生，您觉得战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俄罗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
其实俄罗斯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是出现这种伤亡啊。过去俄罗斯不管是在入侵格鲁吉亚也好，或者是去占领克里米亚也好，事实上的我们必须得非常清晰的看到，当时是美国在身处两场战争当中，一个伊拉克，一个阿富汗，美国没有更多的力量，欧洲也没有更多的力量去阻止这样的一个暴行。而当时的战争呢，正好这两个啊，克里米亚和啊，我们知道的格鲁吉亚都没有进行所谓的正式的抵抗。这一次呢，他们遭到了乌克兰从2014年失去克里米亚之后的准备之后， 那么在北约和美国以及英国这些国家共同的支援之下和训练之下，那么乌克兰的国防军呢已经具备了能够自我抵御的啊这种意志和装备。这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从去年2月24日爆发战争之后到现在一直以来伤亡都是比较高的。那么英国国防部的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呢，更是展现到了什么呢？那么就是美国支持之下的乌克兰在近期的战术和打法上又有了新的提升。过去我们知道从海马斯拥有之后呢，俄罗斯的军队呢就成建制的被消灭的报道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么在去年的12月31日的迎啊新年的过程当中，一夜之间啊海马斯呢就将数百名的俄罗斯的士兵呢在一个啊集中场所呢所尽数的歼灭，这样一个非常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一个死亡人士，也震动了俄罗斯，震动了整个世界。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啊这个前一段时间的美国总统包括德国共同啊那么宣布要提供坦克之后，还是在前天召开的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的防长会议之后的奥斯汀的讲话，奥斯汀明确的讲，那么乌克兰的啊冲击攻势呢啊已经啊在准备当中，冲击呢也将来反打俄罗斯来夺回自己的啊主权的领土。那么这样的一个讲话，可以说如果从战争的角度来讲，这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事情啊，因为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宣布着另外一个国家准备要进行一场啊大规模的军事的反击啊，而且呢甚至说到了是冲天啊，这和俄罗斯要准备的冲击攻势，两个都是冲击攻势，事实上在干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啊这个北约国家对于乌克兰的装备之后以及乌克兰现在的战斗能力的一种自信。因为乌克兰拥有的是完整的北约建制的情报系统以及武器系统，包括这一年多来大规模的培训着乌克兰的新兵，而乌克兰的新兵都是通过北约建制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之后和使用北约的武器，再加上天空的啊网络的各式各样的情报搜集的共享大计算模式之下的现代战争，和俄罗斯在打着一场啊二战靠人数的众多和靠那种啊坦克实际上已经成靶子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的战争的思路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因此北约才有这样的自信。我相信在这样一场冲击战争之后，那么双方之间呢就可以见分晓，因为俄罗斯希望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对于普京来讲这已经是灾难在每日增加的灾难，只是他不愿意去承认，他也不敢承认。而对于欧洲来讲和美国来讲，尽快的结束这样一场战争，让世界经济回到正轨，让美国以及北约有更多的力量来遏制他们真正的敌人中国，才是每个人所希望的。
是，我想请马厩先生来进一步的分析一下，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俄罗斯还有多少后继之力？因为我注意到这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在最近的这个北约防长的会议上就告诫说，这是一场消耗战。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哈，俄罗斯虽然伤亡非常惨重，但是他们确实有数量。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俄罗斯拥有的数量是没有自我独立精神和独立能力的韭菜啊，就说啊，任何时期俄罗斯在农奴时代也是如此，在沙皇时期的战争，或者是在斯大林时期的战争，还是到今天的俄罗斯的普京时代的战争，都没有改变这一点，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悲剧和一个悲哀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来讲，什么时候啊，或者是俄罗斯还有多少的力量来做，包括米利将军所讲的这个话啊，需要很长时间俄罗斯消耗，事实上这个说法和美国正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乌克兰最近一直都在要求什么呢？要求翅膀，也就是要求飞机，要求 F-16， 要求我们知道的油猪啊十歼啊这个飞机呢来帮助和啊乌克兰打胜这样战争。但是我们看到北约的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呢在最新的一个讲话当中表示说呢，飞机并不是最紧迫的，而最紧迫的呢是战车和已经北约各个国家许诺和答应给乌克兰的啊这些承诺的坦克战车等等。那么同时呢，他也要求德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呢开足自己的军工厂来生产乌克兰所需要的战争的弹药等等。 那么一个重要指标是什么？就是 F-16 或者是啊飞机或者航天啊飞机等等，这啊就是空中的这些优势啊，这个空中优势的乌克兰所拥有的这个空中优势，未来什么时候有，那么就决定着啊俄罗斯什么时候死，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标志。因为美国从一开始到现在，实际上一直都在谨慎的啊行使着自己支援乌克兰的边界，俄罗斯加一码。美国加一码，俄罗斯再顶上去一点，美国就顶上去一点，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不太好听的，或者多多少少沾一点阴谋论的一个话，实际上就是用动刀子割肉，迟早要把俄罗斯彻底都拖垮。如果俄罗斯人自己可以解决普京这样的一个独裁者的话，那么这是最好的事情。如果俄罗斯民众和克里姆林宫的高层们没有办法解决普京，而民族主义的俄罗斯继续狂妄的在实施这场战争，而且把这场战争变为整个俄罗斯人的所有阶层的战争的话，那么那就是俄罗斯自己的选择。那么美国也做好了这个准备，尽管大家都希望早一点结束，当然谁更愿意早一点结束呢？啊，我相信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想结束，但是他已经结束不了了。美国需要的结束就是俄罗斯必须承认战败，承认自己的责任，并且要赔偿。而俄罗斯希望就像现在啊，就像前两天提出来的最新的所谓的和平的建议啊，就是我们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进行和谈，这样虚假的和谈。嗯，
是啊，马骏先生刚才所提到的是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维尔西宁啊，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与乌克兰谈判，但是必须在不设任何预设条件的前提下进行。他同时强调，谈判需要建立在现实情况之上。那么针对俄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就说，俄罗斯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提一次所谓的和谈。他强调说，俄罗斯不愿意离开其占领的领土，也不愿为冲突承担责任，这再次证明和谈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除非乌克兰胜利，否则欧洲战争不会结束。所以小明先生，您如何来解读俄乌双方现在对于和谈的态度？像刚才马骏先生说的，这个战争要如何结束的问题，您怎么看？
双方和谈的话，其实条件很，就是说双方不愿意打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有和谈的愿望。那么就眼下来看的话呢，双方都还有兴趣打下去。刚才呢，马骏先生谈到了，就是说乌克兰方面的很多的优势。其实呢，我个人感觉马骏先生可能有点过于的乐观了。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从去年11月份乌克兰拿下哈尔科夫之后呢，基本上从这11月份到现在这4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进展。也就是说，对于乌克兰方面来讲，他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了。他们为什么在强烈的呼吁，北约国家提供装甲车、提供坦克、提供飞机呢？现在面对俄国的战线，实际上，乌克兰方面也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了，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在乌克兰他的这个动员实际上也已经到了相当程度了，所以他在等待欧洲国家、北约国家提供新的更多的装备，组建新的兵团啊，增加他的突破能力。所以在新的装备到达之前，我们很难想象乌克兰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因为最近这4个多月的情况已经证明双方现在已经处在一种僵持的状态。所以呢，目前俄国并没有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俄国通过局部动员征召了30万人之后，俄国现在已经稳住了这种战线了。那么现在乌克兰方面的新兵正在培训，装备还没有完全都到达，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但是呢，乌克兰有底气，因为背靠整个西方世界、北约国家，所以乌克兰是不可能在丧权辱国的情况下 跟俄国进行谈判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所以两位嘉宾对于这个俄乌战争的现状啊是稍有分歧，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判断，都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那么我也想来继续请教小明先生的是，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为什么要派出王毅来访问俄罗斯，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在出现僵局的时候，那么任何一点外在的，比方说一个天平，两边的筹码基本上天平平衡的时候，在任何一侧添一点点力量，都会让天平彻底倾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中共当局在这场战争中的这种因素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方面如果对俄罗斯进行支持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重大局势的改变。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有个非常不可确定的因素，那就是习近平当局究竟会做出什么选择。那么因为中美关系在逐渐的恶化，而且这种趋势似乎很难改变，那么未来马上美国就要进入大选，这个时间美国肯定会，无论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会对中共方面展现出强态度来，所以没关系，我想有常都会认识到有很好转的可能性了，在新的总统出现之前。那么这个时候中共的选择实际上就很空间很小了，因为和美国关系搞不好了，那么就只能再考虑和俄国的关系。那么前段时间俄国方面已经宣布啊，习近平将会访问俄国，但是中共方面没有做正式的公开的说明。但是我想俄国方面不会随随便便的编造一个消息出来的，应该说这个是已经确定好的消息，只不过中共方面基于时间的考虑啊，想拖延一下，尽量的避开风头，所以呢没有公开这个消息，但是很有可能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啊，八天也许更短时间，习近平会访问俄国啊，会和普京会面。也就是说中共对俄国的支持是公开的，是不会改变的。在此之前，中共和俄国方面军事演习，在地上的、在海上的、在空中的演习都没有停止，这个情况已经足以证明中共对俄国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俄国现在在国际上多么被孤立啊，俄国多么臭，但是习近平不觉得这样看啊，他不觉得臭，他甚至是逐臭之人，他会主动的靠拢俄罗斯，这一点我想是不会改变的。谢谢。
是，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做不为权力唱赞歌。那么他给我们留言说，国与国不只是利益，还有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看俄罗斯现在还有几个国家公开支持的？其实小明先生刚才也说到了，但是好像中国现在并没有在计算这样的道义的问题。好，马驹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有俄罗斯的媒体说，王毅访俄是在为习近平和普京的会面铺路，您同意吗？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也是一个其中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今天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王毅这个政治局委员层级的人就可以去决定的，实际上现在已经到了普京和习近平直接可以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两国关系层面。那么对于王毅这一次访问中俄之间是否会结盟，或者习近平什么时候去访问俄罗斯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会选择在三月份的这个二会啊开完之后啊，大家称为两会，我称为二会。这个二会开完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访问。当然二会那个时期啊，是否冲击攻势的军事方面的结果是怎样，恐怕是习近平要做最终去决定的一点。习近平现在对于俄罗斯当然是希望俄罗斯不要倒在一个在希望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各个方面都希望俄罗斯能够和中国有更多的一系列的联系，或者是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支援。而习近平也事实上一直都在做着支援俄罗斯的各方面的一系列的工作。那么他现在 在抉择是否结盟的问题上，实际上中共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啊，我们看到中国的习近平啊，还有我们知道的之前的栗战书，在访问去年访问啊俄罗斯期间，曾经啊直接讲过一个策应啊，我们从多方面角度来策应俄罗斯啊，这个被曝光之后的这个视频，那么简直呢是让整个世界都哗然。但是我们最后看到，并没有发生中俄直接的结盟，而是把过去的所谓的中俄之间无上限啊，确定了要有底线这样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习近平在干着一件什么事呢？既要保护好俄罗斯，又要啊和西方搞好经济，因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对于普京啊，对于习近平来讲，想完成自己的所有任何的一个野心，都需要 money 来支撑啊他。所以呢，习近平现在执行的和俄罗斯和美国以及西方的政策是既要也要。但是从内心角度来讲，习近平是亲近普京的，因为在价值方面和安全方面，他明白普京的存在对他个人也好，或者对于党的领导也好，是更加稳定的。所以他从这个层面的策啊来考虑的话，会更多一点。但是现在的普京是一个啊扶不上墙的一个烂泥啊，看着好像很强大啊，终于自己把世界第二军事大国现在打成了这么拉垮啊，把一个这个排名在几十位之后的乌克兰，现在呢在焦灼状态当中啊，自己的死伤人数呢每天都在不断的在增加当中，这是俄罗斯啊让习近平所失望的一个点。但是尽管失望，还是意识形态是统一的，他还是互相之间有爱怜的。
是啊、刚才马骏先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心理啊，这里面可能不单单的有这种地缘政治的务实的考量，可能还有一些价值的链接哈。我也注意到《华尔街日报》去年年底的时候，在一篇报道当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清华大学的智库曾经给习近平送去了一份关于对俄罗斯情况的这个评估的报告，就指出说俄罗斯的经济没有未来，也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建立这种紧密的关系回报不大。习近平对于这份报告的批示是一派胡言。所以小明先生，您觉得习近平的内心深处是不是还有某种对于这种俄罗斯模式的崇拜，然后这是一种在这一代人当中的一个普遍的所谓的俄罗斯情结呢？
有可能，因为中共在立国之初的话呢，全面的倒向俄国，那么国内的话呢，女孩穿布拉基，男孩呢啊，就是看苏联的小说啊。比方说，我看过啊，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刘晓峰，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纪恋东尼亚》。关于东尼亚呢，像五六十年代的男孩可能都会有深刻的印象，东尼亚的那个漂亮的海军衫啊，和保尔的那种爱情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让很多人对俄国呢有一种特别的这种迷恋。当然这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对于习近平来讲的话呢，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能够分担美国对中国压力的国家只有俄国。这一点呢，不单是习近平如此，从江泽民时期到胡锦涛时期啊，一直都是在借助俄国的力量来分担美国的压力。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中共别无选择，比方说中国获得了很多军事装备，那只有从俄国能够买到，尽管俄国不给中国最好的装备，但是总是比没有要好一点。所以呢，这一点来讲，从战略上考虑，所以呢可以分担一下中共的压力。这不单单是习近平的这种个人的一种看法，实际上是中共这几十年来一贯的基本战略，国际战略，也就是说联合俄国对抗美国。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短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中共跟美国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价值观上的对立是不可能消除的。假如习近平还不放弃他对吞并台湾的野心的话，那么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个时候中共只有依赖俄国。至于说俄国经济如何，那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毕竟俄国的核大国地位 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小看的。
嗯，
比方说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北约国家始终守着一个底线，就是避免直接跟俄国发生军事冲突。
是，
所以这点来讲，让习近平当局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嗯，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南北呼应抗疫医保新规，武汉大连星火能否燎原，中国多省扩招公务员50%至80%，谁来养活庞大的国家机器。欢迎大家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